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在德雷福斯事件战斗的关键时刻，伟大的作家、法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左拉以《我控诉》一文揭示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知识分子价值的捍卫者朱蒂安·班达第二节《左拉我控诉》。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皮卡尔虽然有证据，但他没有办法推动国家采取行动复查这个案子啊。
对的，是这样。但是这时候呢，他出了一个重要的政界人物，参院的副议长舍雷尔·科斯特纳，他是律师勒布鲁瓦的朋友。勒布鲁瓦把案子的真情呢告诉了舍雷尔，他呢是一位品格高尚、身负众望的人，他就向共和国总统和陆军部长啊提出了他对德雷福斯事件的疑问。但是为了保密啊，他没有说出叛国者的名字，但是呢他用侦探秘密的跟踪艾斯特哈奇。可是军方呢就慌了，因为德雷福斯这一案子里边充满了阴谋、伪证和渎职，一旦曝光，军方脸面全无。于是呢，亨利便要那个最早认定备忘录啊是德雷福斯笔记的这个帕蒂，以匿名信的方式就通知埃斯特哈奇说你有危险了。这个时候呢，军方啊实际上已经为保护叛国者而行动了。那么帕蒂与埃斯特哈奇化了妆，在巴黎的这个蒙索公园，他们秘密接头。帕蒂告诉埃斯特哈奇说军方要保护他，让他小心，不要胡乱行动。但是啊，事有凑巧，老天有眼呢。这个埃斯特哈奇啊是个品行堕落的无赖，到处花天酒地、赌博、玩女人，他为此大量的借债，又欠债不还。那么晨报上登了他的手记啊，就是登了这个备忘录啊，以后呢他就有很多报纸在四处散发。有一位银行家呢就在等公共汽车的时候，哎，他一眼看见了报纸上的这个复印件，他立刻认出来啊，这就是他那位欠债不还的坏客户埃斯特哈奇的笔记。他马上就回到办公室，把他和埃斯特哈奇来往的这些信件就整理成一个档案，并且呢他就与德雷福斯的哥哥马提厄联系。马提厄呢就去找舍雷尔·科斯特纳，告诉他备忘录是这个埃斯特哈奇所写的。于是呢舍雷尔·科斯特纳就告诉他说皮卡尔早就发现了，但是呢一直保密，没有说出这个叛国者的名字。当科斯特纳说 Oui, c'est lui, 就是他一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这个马提厄的眼泪就流下了，他知道弟弟有救了。11月15号，德雷福斯的律师德蒙什就给陆军部长写信，告发真正的叛国者埃斯特哈奇。第二天，《费加罗报》就刊登了这封信，一颗炸弹就爆炸了。
这样明显的证据，案子应该很快就翻过来了吧？
哪儿的话，后面的战斗激烈极了。舍雷尔·科斯特纳是左拉的朋友，听友们呢一定知道。左拉这位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他的小说《娜娜》《妇女乐园》《萌芽》《卢贡》《马卡尔家族》在中国呢也是广享盛名。但他一生最辉煌的时刻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舍雷尔·科斯特纳请左拉吃饭，给他讲了德雷福斯冤案。那左拉一开始他没在意德雷福斯案件的复杂性，他先写了一篇文章赞扬舍雷尔·科斯特纳的人品。他只是提到了军事法庭判了一名尚未叛国罪，但他可能是无辜的。而生活有如水晶般澄澈的舍雷尔·科斯特纳会出来主持公道，他相信正义会取得胜利。文章的结尾说，真理正在向前迈进，没有人能阻止他。那么在真正的叛国者已经被揭出的材料是越来越多的时候呢，这个军方迫不得已对埃斯特哈奇搞了一次假审判。他们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秘密审判， 仅仅用了3分钟就宣判艾斯特哈奇这个真正的叛国者是无罪的，而指出真正罪犯的皮卡尔却被立即拘留。埃斯特哈奇这个叛国者得意洋洋离开法庭，还高喊陆军万岁，犹太人该死。那么左拉呢，一下子就被激怒了，因为这是公开的保护叛国者，迫害爱国正义人士啊。左拉就给共和国总统写了一封万言书，详细的揭露了这桩冤案制造的一个全部的过程。他一口气控告了8名陆军军官，从陆军部长到笔迹鉴定者一个不漏，一条条指出他们的罪行，一个人一个人指出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那么震旦报的主编克列蒙梭就把这封信改名为我控诉，一下子印了30万份全国发行。左拉的如传大笔呀，是以饱满的激情讴歌正义，痛斥冤案制造者。这篇文章可以说如晴天巨雷，震醒了全法国，如狂风啊，横扫掩盖在这个冤案上的层层阴霾。可以说这篇控告书在人类历史上作为伸张正义的檄文立下了丰碑。左拉写道，大声说出是我的责任，我不想成为帮凶，如果我成为帮凶，在远方备受折磨的无辜者的幽灵会在深夜纠缠我。那么在左拉看来呢，一个知识人如果面对邪恶你不挺身反抗，那你就是帮凶。这个判断啊，100多年来不知唤起多少人挺身反抗暴政和不义，因为他们不要当帮凶。左拉在控告书中直指军方的高层，他说，一年来比约将军、布瓦、戴佛尔将军及贡斯将军都知道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但他们不吭声，这样的人深夜里竟能安然入睡，他们也有妻子儿女，而且爱自己的妻儿。就这一问呢，已经就剥下了那些表面上道貌岸然的高官们的伪装，指出他们其实是最虚伪的人，没有爱心的人。他驳斥平反冤假错案会损害陆军的荣誉，他指出介入这起事件的陆军并无尊严可言，他不会为我们所需的公义而战，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持着刀剑，明天就可能逼迫我们屈服的军人，我们应该亲吻他们那神圣的刀柄吗？不，当然不应该。他驳斥推翻冤案就是不爱国，宣称以爱国为借口增进仇恨是一桩罪行。他充满信心地宣告，真理若被埋藏在地下将会发芽生长，一朝爆发将会荡涤一切。那么在信的结尾处呢，他大声疾呼，我只有一个目的，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左拉他深知这份控告书会给他带来官司，但是他大无畏地说，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若胆敢传唤我上法庭，让他们这样做吧，让审判在光天化日下进行。
后来左拉果然被军方告上了法庭，罪名是诽谤吧？
对，是诽谤，陆军是以诽谤罪就起诉了左拉。审判很快进行，那完全是一场闹剧，因为在法庭上竟然不许提德雷福斯案件，这个案子是本来是因德雷福斯而起却不许提，那你说这案子得怎么审呢？最搞笑的是啊，军方的证人佩里厄将军呈堂的证据就是亨利伪造的那份用胶纸拼贴起来的文件，他当庭宣读却全然不知道啊，这是一份假文件。那么法庭呢，迅速就判决左拉囚禁1年3000法郎的罚款。那么这场审判呢，就被普鲁斯特记载下来，写入了他的小说《似水流年》。这个时候呢，陆军部长换人了，新上任的这个卡瓦尼亚克呀， 他不禁止讨论德雷福斯案件，他甚至相信呢，这埃斯特哈奇也不是个好东西，所以他宣布开放档案。他并且在议会呢，他公开就读了亨利伪造的那份文件。结果呢，这议会呀还是一片欢呼，还发布了一个命令，要把这篇伪造的书信呢印刷张贴在全国呀36000个市政厅之内。这简直就是闹了个大笑话。这个时候呢，已经被革职的这个皮卡尔上校，他就对这个新任的陆军部长说，他说这份文件啊怎么看都像是假造的。没想到这陆军却立刻就把这皮卡尔啊抓起来，而且关进了监狱。不过呢，部长也以渎职为由把这个埃斯特哈奇呢也撤了职。到了同年的8月份，有一个细心的人呢，他就拿这个放大镜仔细的去看这个印的这份文件，结果发现呢，这个文件有明显的是拼贴粘接的这个痕迹。于是陆军呢就委托一位曲涅上尉去检查这份原件。那么很简单，他一拿出原件来一查，就发现这是一个人造的假文件拼接而成的。陆军部长急了，卡瓦尼亚克就把这亨利找来了，亲自审问他。亨利抵赖了1个多小时，最后承认是他自己伪造了这份证据。结果那位在法庭上宣读文件的佩里厄将军引咎辞职，说他自己啊是受无耻者愚弄的大傻瓜。那么军方不得不拘捕了亨利，关入监狱不久，亨利就自杀了。他临死前给妻子写了封信，说我觉得除了你之外所有的人都将抛弃我，你知道我是为谁的利益做这件事儿。这话就成了一个谜啊，大家都猜他到底是指谁呢？
看起来亨利也是个牺牲品，也许他以为他捍卫了军方的荣誉。
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我们先说审判完佐拉之后，为佐拉作证的皮卡尔上校就挑战亨利，要求跟他决斗。那么在战神广场呢，他就以佩剑刺伤亨利。克列蒙梭他就与攻击他报纸的这个德吕蒙用手枪决斗，互射6次都未射中。无耻的这个叛国者埃斯特哈奇啊，他也出来凑热闹，他要求与皮卡尔上校决斗。那皮卡尔上校就高傲地拒绝他，他回答说呢，他说我极端地鄙视你，你是个真正的叛国者，出于荣誉我拒绝以平等身份和你决斗。那么听友们呢，我们知道在欧洲男子汉之间的决斗它有一个传统，就是我要接受与你决斗啊，说明我看得起你，我们得是同类我才和你决斗。一个绅士他不会接受一个下三滥的决斗要求，不是不敢而是不屑，我看不起你，你不配。这种拒绝往往给挑战者极大的羞辱，所以皮卡尔上校是根本不接受埃斯特哈奇的挑战。那么在佐拉被审并且定罪以后呢，他接受朋友们的要求前往英国避难，而军方就有人悄悄地给这个埃斯特哈奇写匿名信，告诉他快跑。结果这个埃斯特哈奇他也跑到了英国。法国的知识界呀，已因为德雷福斯事件而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一派呢是以巴雷斯为代表，以捍卫祖国名誉、军队名誉、反犹太人为基本的诉求，他们是坚持德雷福斯有罪。这一派最核心的力量呢，就是以莫里斯为首的法兰西行动派。另一派呢，就围绕在克雷蒙梭的震旦报周围。这些人中有法国最著名的艺术家、哲学家、文学家，比如像普鲁斯特、印象派绘画大师莫奈、前司法部长特拉里厄，就以这些知识分子为核心呢，成立了法国第一个人权联盟。那么有关这些问题呢，我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16期，介绍了知识分子价值的捍卫者朱利安·班达第二节佐拉我控诉。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苏丽娜技术制作，下个星期日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我们再会。